让我们同的起立，我们一起来恭迎今天的讲道的经文，是在弥迦书在第六章一到八节。奉主的名，以色列人呐、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是冈岭听你的话。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辩。我的百姓啊，我向你们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们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石亭到基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所生的吗？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是主的福音啊，这是主的话。我们一起的来在神面前祷告。圣父，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阿们。请坐，请坐。即将就要过新年了哈，我们中国人新年都要之前都要做一些预备哈。那同样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新的一年啊，我们是以这个旧约圣经来为讲道的经文。那今天我们要一同思想的是弥迦这位先知写的他的一卷书，是弥迦书的第六章一到八节。而这段经文呢，其实是整卷弥迦书最核心的啊重要的一个信息。也就是说，可以说这个旧约的信仰里面最让人震撼的一个总结，或者是最浓缩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核心在里面哈。所以我们来先看看这段的经文。在看之前呢，我先讲一个我们在家庭当中常常会遇到的一些事情，就是说有一对父子，我知道我们家教会基本上很多都是父子比较多哈，妇女也有了，不多了，但是我们现在就以父子为比喻，就是说一个父亲跟儿子的一番对话，因为等会我们就要回到这里面，就像是一个天父上帝跟他的孩子以色列对话。父亲跟儿子对话是什么呢？面对一个孩子在成年，不还没到成年，在青少年或者说在青年的这样的一个时期的时候，常常父子之间的对话，你会发现不是每一对父子都能够好好的聊天的，都很多时候呢，这个做父亲呢为儿子做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儿子还不领情，还嫌弃，还觉得这父亲太啰嗦了，还觉得这父亲说的东西好像不合我耳朵听，所以呢这个父亲就会跟儿子说，到底我为你做了什么事情，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事情，孩子，从你小小的我就照顾你，到你遇到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都为你撑腰，然后呢现在呢父亲渐渐的年长，然后孩子你渐渐的长大，觉得好像什么事情父亲都跟不上，都觉得自己跟父亲之间有很大的这个距离，所以呢这个父亲就会觉得，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我很烦呢？你可以说一声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很烦，我可以说一下我为你做了什么事情。从小你从出生的第一天啊，你都知道在美国是如果是顺产当天就可以出院是吧，父亲很多时候就是什么拎着那个 baby 的那个 car seat， 因为你没有 car seat 就不让你出院，对不对？将来知道，所以你要拎着那个 car seat， 所以父亲从 baby 出生就拎着这个 car seat， 然后呢无论是照顾他吃啊喝呀 甚至要照顾那个刚刚生产的妻子哈，就是很辛苦，你会发现做父亲的。然后呢，苦口婆心，到他长大的时候要为他做吃的，要告诉他，哎，你要怎么样选科，然后你将来要选什么职业，或者说你甚至连配偶，这可能父亲都会跟他慢慢的去聊哈。所以呢，这个父亲是这样子为孩子做那么多的事情。那反过来呢，这个儿子就说，儿子听完父亲说话，我也做了很多的事情啊，你看我也在家里面洗碗，也吸尘啊，每一个礼拜，或者是夏天的时候叫我推草我也推草，冬天下雪的时候我也去扫雪，我也做了很多事情啊，对不对？所以甚至你看我现在会开车了，我还带你去医院，我还帮助你做这做那。哎，儿子好像也有他自己的一个想法。可是呢，讲了这么多，最后父亲跟儿子说，其实我就是想你健健康康，快快乐地过你的人生，成为一个有正直的人，成为一个对这个社会有贡献的人，甚至成为一个敬畏敬爱上帝的人。哇，你看这就是父子一番的对话。其实就回到今天就是这样子。另外你可以用另外一个画面让我们看，就好像是在法庭上，因为我知道我们教会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也吃过吃了罚单要上法庭，或是面对一些身份事情要上法庭，就像一个法庭的对话。就是呢，耶和华上帝呢，这位天父就像是一个原告，他在呼唤天地，你来做我的证明好不好？你看我对这些以色列人苦口婆心带领他们怎么样出埃及为奴之地，然后呢又给他们有这个摩西、亚伦和米利安，这是一家三姐弟，对吧？我们知道米利安是姐姐，然后亚伦是第二个，就是儿子，然后摩西是最小儿子，就是姐弟三人都是他们的领袖，作为他们的祭司，也作为女先知，在前面带着你们。而且呢，还有更明显的一个比喻，不是一个事实，就是说，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遇到了一件非常紧迫的事情，就是呢，他们要走过这个摩押王这个地方，可是呢，那摩押王不让他走，还派一个先知，所谓的一个巴兰先知来咒诅他们，好，来咒诅他们。所以呢，他们就好像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什么一群悖逆的百姓。所以神就问他的百姓说，以色列民啊，我的百姓啊，我到底做了什么为你们，在什么事情上让你们觉得很厌烦呢？我们来看看到底上帝为以色列人做了是什么。哎 Tommy， 你可不可以帮我放那个巴兰，这位比尔的儿子巴兰呢，他要咒诅百姓，可是百姓呢不但是没有被他咒诅，而反而上帝用这个巴兰的口说出祝福的话。三分钟的一个短片哈，我们来看看这个。
摩押王巴勒担心被以色列人吞噬，便派使者带着礼金去请求先知巴兰诅咒以色列人。巴兰向上帝请示，上帝告诫他不要去，也不可诅咒以色列人。巴兰将上帝的话告知使者，并让他们返回。巴勒不甘心，又派了更尊贵的使者，承诺给予巴兰极大的好处。最终在上帝的允许下，巴兰与摩押的官员一同前往。途中上帝的使者显现，三次阻挡巴兰的驴，驴看见使者而避开，巴兰却三次打了驴。上帝使驴开口说话，巴兰才明白了一切。巴兰知道必须按上帝的话行事。在摩押，巴兰设立祭坛献祭后，不但没有诅咒以色列人，却为他们祝福。巴勒愤怒了，巴兰忙说，上帝放在我口中的话，我岂能不谨慎地说呢？但巴勒仍不甘心，要求巴兰跟他到另一个地方诅咒以色列人。他的阴谋得逞了吗？第一次让巴兰诅咒以色列人失败后，摩押王巴勒再次诱逼亚兰，在皮斯加山顶筑了七座坛，每座坛上献一头公牛和一只公羊。巴兰对巴勒说，你站在燔祭旁边，我要去聆听上帝的指示。上帝显现给巴兰口中放了话，命他回去传达给巴勒。巴兰回来后，燔祭旁的巴勒问上帝说了什么。巴兰开始吟唱预言的诗歌，上帝是神，绝不说谎，也不后悔，他所说的必定实现。我奉命祝福以色列必蒙福，上帝与他们同在，未见他们有灾难。 巴勒愤怒地说，你不想诅咒他们，但也不能祝福他们啊。巴兰回答，凡上帝所说的，我必遵行。巴勒仍不甘心，又带巴兰到皮尔山顶，再次筑坛献祭，希望巴兰在那里诅咒以色列人。巴兰会这样做吗？请关注我们后续。
第三个，
乌鸦王巴勒在先知巴兰两次拒绝他的请求诅咒以色列人后仍不放弃。但上帝的灵降临在巴兰身上，巴兰明白上帝祝福以色列，于是他面向旷野，看着以色列人按支派扎营，便吟唱预言的诗歌，雅各呀，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凡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诅咒你的愿他受诅咒。巴勒愤怒地说，你三次为他们祝福，快回本地去吧，我想让你大得尊荣，但上帝阻止了你。巴兰回答，无论给我多少金银，我也不能违背上帝，上帝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巴兰继续预言，有星出于雅各，有杖从以色列兴起，必打破摩押的额头，以东和西尔将成为敌人的产业，但以色列要得胜。巴兰起身回本地去，巴勒也无奈地回去了。谢谢收看。
好，这就是巴勒这位摩押王设的一个计谋，让这个比尔的儿子巴兰去咒诅以色列。可是巴兰没有咒诅，他是祝福，将这个咒诅的话变成祝福的话。上帝就让他们回想这些的经历，在这些事情上，上帝时时刻刻的保护以色列。所以可见今天为什么会有这场法庭上的辩论，或者是刚才我说的像父子一样的一个对话，是因为百姓忘记了神的恩典。所以这是在第一节和第五节，让我们可以看到这番的对话里面，以色列他们背逆了，或是忘恩了上帝的拯救和带领。接着呢，你会看到第六到第七节里面呢，哎，百姓好像给上帝一个回应了。他们是怎么回应呢？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回应。第六节第七节，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生所生的吗？他们好像在回答上帝的话，听起来虔不虔诚？非常虔诚。他们又献祭，然后呢又来到神面前，在就圣殿面前跪拜朝见神，而且呢甚至为自己的罪孽，他说我要不要献我的长子呢？要不要献我生的这些孩子呢？好，就看上去好像很虔诚哦，是不是啊？可是呢你发现这里面有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百姓总是把这个自己放得很高，对不对？以自我为中心嘛，我怎么样去做，就是他觉得自己我能够为上帝付出什么，你看我为上帝做了什么。就像我刚说那个儿子跟父亲的回答说，我也做了很多的事情啊，对吧？我也帮助了怎么家里面的事情，我都在做呀，你看没有？但这是不是上帝真正看重的呢？他们以为他们只要献上很贵重的这个牛犊，或者是说甚至更极端的就把自己的孩子都献上为祭，他们就可以换取上帝的喜悦，是不是这样子呢？那我们看看上帝在第八节里面怎么回答。这也是整段经文里面最重点的一节经文，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因为上帝很清楚很直接，并且没有一点的犹豫，没有一点的就是说模棱两可的回答。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要你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你看到没有，上帝在这里的回应里面，他没有要百姓说你要做什么样很繁杂很繁文缛节的东西，或是很复杂的一个献祭的形式，不是重点在这里，也不是在乎你奉献了多少的数目。他指出了信仰是怎样的，就是要行公义， 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什么叫行公义呢？在这里面讲的就是说，你跟人之间的那个关系上面，你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在你工作的场所，在你学习场所上面，你有没有遵循上帝的一个标准？可能不会欺负弱小的人，不会去欺压或者剥削人，也不会说去选择一些歪门邪道的东西。其实你知道，从小到大我们都会遇到很多，就是要上帝要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行公义。就是我说，比如说所谓的你要去跟人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你就不要去欺负别人，对吧？你不要去欺负人。比如像我听说有些最近刚从国内过来的一些孩子们，那他可能真的是在语言上面在适应当中，那当他坐在那里吃午饭的时候，很自然就有另外一个小印度的一个男孩就说，你干嘛坐在这个位置上，你身上很臭很难闻，我不要你坐在这里，你知道吧？就会说出这样子的话，就是好像欺负他。可是对于这样子的孩子，他从国内刚来在适应当中，你想想他会怎么样想。那如果他性格懦弱一点，可能他就离开了。但如果他性格就是你越强我也要比你更强，那他可能就找别人，找他的好朋友坐在旁边，再多加几个人来，你知道吧？就所以你知道，从小孩子就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上帝希望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就是不要去欺压人，也不要去，如果说我们是就是财富很多，或者是我们财产很多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人他们真的是要问你借一些钱来度过一些难关的时候，那你要不要收利息，还是说你不要去收利息？就是他这里讲说犹太人他们就不会像自己的同胞去收什么利息的哈，所以不要剥削，也不要去欺压，甚至呢越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底下，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一个什么年代，即将跨入 AI 的年代。我们最近跟牧师也好，跟我的嫂嫂哥哥都一直在聊说，那真的是未来不知道会怎么样发展，甚至牧师还有一些担忧说，哎呀，这个 AI 来的时候，到时候可能真的是这些 AI 有自主权的时候，或我们人类就会即将灭亡了啊，就会很多的这些担心。可能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这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当中，上帝要我们选择什么？就是行公义，存一个正直的一个心在行走。好怜悯呢？好怜悯就是说，你不是勉强，不是说人家叫你这么去做你才去做，是甘心乐意的，发自内心的去怜悯人，去爱护人，甚至是体贴那些软弱的啊，就是比如说弱势的。那当然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有智慧。就比如说上次我也举过很多次例子，就是说我们常常开车的时候，都会在一些路口或者是在高速路口要进去的时候，都会看到有一些什么游民哈，就是那些无家可归者，他们可能在那里站在那里写着说什么都需要，然后呢上帝祝福你，他们都会写这样牌子啊，那你是不是就跟真的给他们钱呢？要有智慧哈。所以我跟牧师我们常常会做的事情，甚至包括我们跟孩子都是说，可以给他们需要的，不是给他们想要的，你看到没有？不是给他们想要，他们想要什么？要钱去买酒或者是买毒品或者买大麻。给他们需要，他们需要什么？水，是不是夏天的时候很热的时候你给他一瓶水。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是食物，所以你如果车上有一些就是包装的小包装的食物，你可以给他面包也好，饼干也好，可以给他们一些。所以你是发自内心的去帮助他们，而不是没有智慧的去给他们想要的，而是给他们所需要的哈。所以这是好怜悯，就是体恤这些软弱的人，甚至包括费多卫教会也好 ，Renton 这边教会，他们非常有爱心，每一年都会拨出一个月的时间给这些游民他们进来这个教会休息啊。比如说像我们以前就是开放那一边，那费多威那边就开放他们的那个饭堂那个地方，就是给他们就是全部都什么准备好 一个人一个箱子，这箱子里面可能装他们的被子啊，他们的那些睡袋啊什么之类，甚至还有给他们铺好行军床啊，让他们可以在这个教会里面，特别是前一段时间不是很冷啊，零下 零下几度啊，可能是，那怕他们冻坏了，或者冻死了，或冻病了，所以呢，费多卫还特别跟费多卫政府的就是市政府联合，就是开放多几个房间，包括我们主日崇拜上面的房间也开放给他们，啊，就让他们能够就是男的女的，孩子们妇女都能够集中在一块，分开不同的房间啊，让他们可以在那里。所以这就是一个连续人，好怜悯，体恤这些软弱者，啊，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上帝希望我们，然后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什么意思呢？就提醒我们说，信仰不是说你今天表现得怎么样，也不是说你今天来教会做了怎么样的贡献，或者是来教会帮助了多少人。信仰是什么？真实的提醒我们，就是要学习承认自己的有限。因为知道你只有承认自己的有限，你才会有谦卑的一个心，然后呢，顺服上帝的指引。因为你知道上帝是那位完全正确的，他能够什么，知道你从妈妈肚子里面刚刚怀上，一直到你未来的几十岁 的人生道路，他一直都知道。因为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所以当你知道他的引导是正确的时候，你就顺服他的引导，然后跟他建立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关系，而不是说只是说，就像我说孩子跟父亲顶嘴的时候，这个儿子跟父亲说我也做了这个我也做那个，那父亲真的是要他做什么？父亲就是要他能够顺什么，孝顺也好，听话也好，或者说顺命也好，甚至让他能够懂得去爱神爱人，能够从心底里面发自内心的帮助人，并且希望他能够建立一个美好跟人的关系，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有一个健康的身心灵。我想这就是做父亲，每一个父亲都是这样的希望。同样上帝也是，上帝跟我们就是那个天父上帝跟我们的关系，他也是希望我们不要说你只是有一种好像很热心，这只是一种空洞的一种热心，说我要来侍奉神，我要来敬拜神，但是让你真实的生命却是一塌糊涂。所以从今天这段经文里面也是给我们再次的提醒，就是也许我们很多时候会把焦点偏移，我们偏移的说我们可能在教会服侍了多少，包括我们牧师也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带领聚会多少，我们也鼓励弟兄姊妹要奉献，鼓励弟兄姊妹要服侍，可是神真正要问我们是，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在你的工厂，就是你的工作的职场当中，你在你的学习的当中，你有没有行公义，你有没有愿意一个怜悯人，并且你有没有一个谦卑的心来与神同行。所以求主来帮助你。今天我讲的经文很短， 不长，就是让神来鼓励我们，让我们不是说要为神做些什么事情，乃是学习与他同行，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把这个每天叫说我们爱神爱人的口号变成真实的生命的一个行动，那就是真实的爱人，真实的爱神。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短短的一段经文让我们再次看到神你要我们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主，若我们在过往的日子里面我们做得不够，愿主你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从心底里面爱神爱人，也能够遵行你的旨意，顺服你的带领。谢谢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纪念所有今天第一次来到当中的弟兄姊妹，还有回来的老朋友们。愿主你同样用你的爱吸引他们，也继续的看顾他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唱首回应的诗歌。